弟兄姊妹，让我们听神的道以先，让我们先同心的祷告。
弟兄姐妹，让我听神道之前，先同心祷告。
父神啊，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去认识主你的心思意念。恳请啊，天父，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让我们心心意念都随着你的灵来到主面前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随着自己的年纪越来越大了，
随着自己年龄越来越大，
大家知道刚刚我五十岁了，
大家知道我刚刚过了50岁生日，
做完50岁，发觉呢就是眼又开始蒙，
发现了自己眼睛开始花了，
不知道是不是即开始耳又聋啦，成日有啲好似蒙蒙地聋咁喎，只耳听唔系几清楚。
不知道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又开始聋了，经常是听不清楚。
即人越嚟随住年纪大，开始身体衰老呢、这个正常现象，我都无话可说嘅。
那人越来越老，身体呢都开始衰老，但我是没有意见。
不过呢就开始谂一个问题，唔知道你有冇谂过？
不是开始呢想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就是当如果在你临终之前的日子，
当你临终的时候，
你会向些什么人跟他说些什么说话呢？
你向些什么人说些什么话呢？
例如你跟你家人会说些什么说话呢？在你临终之前，
像你向家里人说什么呢？
或者跟譬如我作为一个牧者，同我嘅会友，每个同我相识嘅弟兄姊妹，或者我嘅朋友，同佢讲啲咩说话呢？
作为牧者，我向我的会友，向我的朋友说些什么呢？
咁都可能好唔同嘅。
可能会有个不同。
特别如果甚至一啲上帝带喺你身边，同你遇见过嘅人，你又同佢讲啲咩嘢呢？
像上帝带到你身边的人，你又会同他讲些什么呢？
喺你临离开呢个世界之前，你同呢个世界都讲啲乜嘢好呢？
那你离开这个世界，你向这个世界都讲些什么呢？
我相信呢个系每一个上咗年纪嘅人都应该逐渐会开始思想嘅题目。
我相信是上了年纪的人呢，都开始逐渐思想了这个题目。
而今日咧，我哋睇嘅经文。
今天我们的经文。
以弗所呢个嘅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
第20章13至38节。
20章13到38节。
一段比较长的经文。
一段比较长的经文。
我希望可以一堂讲晒啦。
希望一节课能讲完。
但是这一段这么长的经文想讲些什么呢？
这么长的经文都讲些什么呢？
其实是讲论到保罗向一间他很熟悉的教会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和基督徒，他们一直的心情说话。
是保罗向这个以弗所和的长老一番的深情说话。
虽然保罗未死，在那一刻，
在那一刻虽然保罗没有死，
但是保罗也都心知道，
保罗心里知道，
在这一次，
在这一次
可以说是最后一次去遇见或者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基督徒去会面。
保罗是最后一次他跟以弗所的长老和基督徒来会面。
我相信这段经文很值得我们思想，
我相信这段经文很值得我们去思想，
或者给多一些的亮光我们，
或者给我们一些亮光，
让我们去明白到，
让我明白
我们怎样才去跟我们身边的肢体，
让我明白怎么从身边的肢体，
或者我身边所有的人，
或者身边所有的人
跟他的关系应该是怎样建立，
从他的关系怎样去建立。
所以这一段经文呢，我很想跟大家讲的，其实我已经写了超过这堂道写了4个多月的了。
这堂课呢，我今天很想跟大家讲，这已经写了4个多月这个讲章。
今天终于可以跟大家去讲一下。
今天呢，终于有机会跟大家
讲。这段圣经。
从这段圣经。
了解一个基督徒之间的关系。
了解基督徒之间的关系。
又了解一个基督徒和整个世界创造和身边的人的关系。
也了解基督徒和整个创造和身边的人的关系。
好了，事不宜迟，让我们快点 回到这段圣经，看看究竟这段圣经讲什么先。
让我们回到圣经，看一下圣经讲了些什么。
经文是从第20章的13节开始。
经文从20章的13节开始。
13节至到去第16节这段的经文呢，
13节到16节这段经文，
可以 讲简单一点，4节的经文，
简单讲4节经文，
其实是记载了保罗第3次布道旅程的最后的一个行程表。
记载了保罗第三次行程的他那个行程表。
在先前我们已经讲过了，
在先前已经讲了，
保罗去再次探访特罗亚，
保罗特地去了特罗亚，
在那个地方里面去做讲了七日的道理，
在那里讲了七日的道理，
而在最后一堂的信息的里面，
在最后一堂信息里，
临走的前一晚，
临走前一晚，
在一个三层楼的上面讲道，
在一个三层楼上讲道，
结局怎么样呢？
结果发生什么？
很多很追求的信徒都来到，
很多追求的信徒来到，
但发生一件意外，
发生了一件意外，
一个年轻人跌了下楼了，
一个年轻人堕楼了，
但是这件事不会成为一个教会的危机，
这件事没有成为教会的一个危机，
反而成为教会一个见证的机会，
反而成了一个教会见证的机会。
那个跌了下楼的人叫犹推古，
那个跌楼的人叫做犹推古，
虽然是死了，
虽然死了，
但是保罗藉着神迹，
保罗借着神迹，
神在这个身上面提供了一个题目给保罗去向当时的在特罗亚的信徒去介绍复活的意义。
在这件事上给保罗提供了一个复活的一个意义。
保罗在这个特罗亚之后，他很快赶船去离开这个特罗亚。
保罗呢很快地离开，乘船离开特罗亚。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很想趁最后这个机会，
因为他很想趁最后的一个机会，
去跟他最亲密最相熟的一个并肩侍奉过的信徒群体，
想跟他一个一起最信任最该一起并肩去做事的一个团体，
就是以弗所教会的信徒，
就是以弗所教会的信徒，
希望跟他们做最后的见面，
希望跟他们做最后的
见面。所以在你的笔记上面呢，今天除了空白一片之外呢，
今天的程序表上呢，除了这一部分笔记上有一些空白之外，
只有一个行程表，
只有一个行程表，
就简单记录了从13节至16节的经文，
简单记录了从13到16节的经文。
保罗赶住从这个特罗亚出发，
保罗赶着从特罗亚出发，
跟着经开船经过了亚索，
经过亚索，
又再经过米推利亚米推利尼，
到了米推尼利尼，
路过了基亚岛的附近，
路过了基亚岛，
然后再路经撒摩，
路经撒摩，
就去到一个城市，
就来到了这个城市，
叫做米利都，
叫米利都。
保罗呢，其实呢很想尽快去离开这个小亚细亚，翻翻去耶路撒冷去汇报他第三次的报道旅程。
保罗很想离开这个小亚细亚的，到了耶路撒冷去报道他的行程，
但是他真的很不舍得这个嘅以弗所教会嘅信徒，
但是他真的很舍不得以弗所的信徒。
于是乎点样样咧？
于是他就
保罗就安排咗有人去通知以弗所嘅教会。
保罗就安排人通知以弗所教会。
我哋快啲喺一个地方叫米利都呢个城市，我哋去见一次面。
我们在米利都呢这个地方呢见一次面。
呢个就喺第17节嘅经文当中介绍咗啦。
在17节经文当中介绍。
可能喺呢度你哋会问一个问题。
可能在这里你会问，
点解保罗要喺米利都而唔直接去翻以弗所去见以弗所嘅信徒呢？
为什么在米利都要去见以弗所的信徒呢？
其实如果大家仲记得喺第19章嘅里面，
可能大家记得在19章
发生过一件嘅事件，
发生一件事
喺以弗所呢个地方嘅里面，有一个银像嘅商会集团。
在以弗所呢有一个银像的商会的一个集团，
有一个人物叫做底米丢去领导住成班的同行，
有一个人叫做
底米丢，
底米丢，
然后呢去发难，
他是发难，
发难即是作乱，
作乱，
说保罗害到他们鸡毛鸭血，
就说保罗让他们没有钱可赚，
搞到呢他们就快没得捞了，没得做事了，
就没有事情做了，
没生意了，
没有
生意，因为他们说他们所做的银像的偶像呢，
因为说他们的银像呢，做的银像
Timmy 就是一个假的女神来的，
是一个假的女神，
这些全部是这个银像自己精心策划的动乱，
这是他们精心策划的一个动乱，
而因为这个缘故，
因为这个缘故，
保罗再不方便回到以弗所，
保罗呢不方便再回到以弗所。
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很智慧的做法来的。
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智慧的做法。
基督徒不是在这个世界搞乱这个世界的。
基督徒不是在这个世界搞乱这个世界。
明知有些东西你去到只会为弟兄姊妹造成混乱的。
知道 你会给他们引成一个混乱的。
你不要去添加他们的麻烦。
你不会去添加他的麻烦。
我曾经即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就给我想起二十几年前。
我读这个段圣经的时候想起二十多年前。
那时呢我们第一次以短宣队去到法国巴黎去侍奉的时候。
当时以短宣队去到法国巴黎侍奉的时候。
我很记得当时的牧者跟我们整个短宣队讲过这番说话。
当时的牧者跟我们短宣队讲过一番话。
他说你们短宣队来我们很开心。
你们短宣队来到呢我很开心。
但有时候我们也都担心。
但是也有些担心。
因为有些事你们来到的时候呢。
你们来到的时候呢
你很想做。
你很想做。
不过我知道你们来到很想做的时候可能造成了另一个困难的局面留低了给我们。
我知道你们可能很想做的一件事情呢但是你们走的时候呢会留下一些事情。
所以他说不如这样啦。
不如这样。
你配合我们在这里的需要而去做一些事啦好不好
你们配合我们的需要去做一些事情。
对于当时的短宣队预备了很多东西拎去的时候。
当时短宣队预备了很多的东西。
突然那种感觉大家后来分享说啊真的好像一盆冷水泼下来一样。
当时的感觉就感觉像一盆冷水泼过来。
但当时我也跟我短宣队的队员这样说。
当时我同这个短宣队队员讲
我们去不是硬是硬将我们的东西套入去给这个地方的教会。
说我们去不是硬将我们的东西套路给他们。
我们来是协助帮助他们一段短的时间。
我们来是协助他们帮助他们。
而不是成为他们的重担。
而不成为他们的重担。
正如那位牧师也都这样讲。
这位牧师也是这样讲。
你们来我们还要去找人去招待你。
你们来我们还要找人去招待你们。
对我们也都可能是一个重担来的。
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重担。
所以自此以后呢
所以以后呢
我去完之后将这个信息带回来。
将去完之后将这个信息带回来。
我不再派全队的短宣队。
不再派全队的短宣。
我派个别可以去侍奉的弟兄去做一段短期的侍奉。
派点个别可以去侍奉的弟兄去。
保罗在这里就一个典型的例子了。
保罗在这里一个典型的例子。
既然以弗所先前已经有这么大的动乱。
既然以弗所先前有这么大的动乱。
他不想制造另一个的重担给以弗所教会。
他不想制造另一个重担给以弗所教会。
既然他又很想见以弗所教会的信徒。
既然他们又很想见以弗所的信徒。
不如就找一个靠近以弗所的地方就是这个米利都。
不如找一个靠近以弗所的地方就是米利都。
在地理上米利都这个城市。
在地理上米利都这个城市。
基本上在以弗所城的以南六十公里。
在以弗所以南的六十公里，
不是很远的地方嚟嘅啫，
不是很远的地方。
所以米利都 Miletus 呢个地方咧，就成为一个好好嘅大家会面嘅地方。
所以米利都呢就成为大家一个会面的地方，
既唔会影响咗以弗所教会里边嘅弟兄姊妹，
既不会影响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
亦可以趁呢个机会有一个短暂嘅聚会。
也可以趁这个机会有一个短暂的机会。
而米利都亦都是保罗整个行回程的航路行程的其中一个重要的转口地方。
米利都呢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转的一个地方。
不如就在那里聚会啦。
不如就在那里聚会。
所以保罗就在这里结与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一起会面。
所以保罗就寄予以弗所长老去会面。
既可以对于保罗来计在过往三年在以弗所里面的教会传道那份的属灵关系能够可以再次得到一点的安慰。
保罗是在以弗所三年的教导给他们一个互相的一个安慰。
亦把握最后的一个机会。
把握了最后的一个机会。
去同以弗所教会的领袖。
同以弗所教会领袖。
去话给他们听。
告诉他们。
将要怎样去带领以弗所教会的成长。
将会怎样带领以弗所的成长？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作为牧者呢？
作为牧者，
在一个堂会里面做牧者呢？
在一个堂会里做牧者，
你不是做那个堂会的老板？
你不是作为堂会的老板？
你不是做那个堂会那个 控制操控者，
你不是这个堂会的一个操控者。
很多时候有很多牧者做传道人，最大的错误就跌落这个咁嘅陷阱里边。
很多传道者或者牧者呢，就是跌入这样的一个陷阱里面。
结局点样样呢？
结局呢？
就自己去控制间教会。
就自己控制这个教会。
而唔系为个教会嘅好处而去思想。
而不为教会的好处而思想。
好似保罗一样。
好像保罗。
虽然三年喺以弗所教会里边。
虽然三年在以弗所教会。
但系佢从来唔认同自己系一个要操控以弗所教会嘅领袖。
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可以操控以弗所教会领袖。
因为真正教会嘅领导系我哋嘅上帝主耶稣基督。
因为真正教会的领导是我们的主耶稣。
因此保罗在嚟紧呢番嘅说话，从第十七节开始。
而接下来从十七节开始。
经过咗咁奔波嘅劳碌嘅时候嘅路程，佢都仍然用咁长嘅篇幅同佢哋讲一番肺腑之言。
经过这种长途的奔波之后，他依然讲些肺腑之言。
这个就是今天我想同大家一起去睇下呢段经文嘅，总共二十二节嘅经文，从第十七节开始有发嘅，一路去到最后尾第三十八节，想讲啲乜嘢嘢俾我哋知道。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从十七节开始，一直到最后三十八节。
我逐小段小段咁样讲啦吓。
我们逐段逐段的讲。
我唔敢讲话，我今日可以讲晒。
不敢感觉今天可以讲。
我哋先讲一部分先啦。
先讲一部分。
我先睇头嘅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
从到十八到十九节。
好，我哋揾到之后一齐再读多次好唔好啊？
我们一起来读一遍。
好，第十八节。
十八节。
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侍奉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好，我们读到这里为止。保罗在这里指出一件事情。
保罗在这里指出一件事。
保罗现在要去的侍奉，
保罗现在要去的侍奉，
与以弗所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其实看得非常之清楚。
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呢，看得非常清楚。
保罗是一个什么人呢？
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保罗将自己已经透过三年的侍奉里面去剖白给他们知道。
透过三年的服侍呢，保罗已经剖白给大家。
保罗说他自己侍奉主的时候，
保罗说是不是
凡事谦卑，
凡事谦卑，
眼中流泪，
眼中流泪。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做牧者，
作为牧者，
其实个心肠好似做父母一样。
心肠好像作为父母一样。
我成日都同阿汤传道讨论到牧会嘅问题嘅时候咧，
我经常跟汤传道讨论牧会的时候呢，
佢成日都话：阿黄牧师，你有冇生翻几个仔啊？喺呢个教会度。
常常经常会问啊，黄牧师，你有没有生多就多几个儿女啊？在这个教会里面，
我不敢生啊。
所以我不敢生的。
因为生咗要教噶嘛。
生完了要教导。
上帝知道我能力唔系好高。
上帝知道我能力不是很高。
所以摆我喺一间细啲嘅教会里边。
放我在一个小教会里面。
因为咧，牧养每一个信徒其实要花好多时间心力。
因为牧羊每个信徒都要花很多心力的，
好像做父母一样，
好像父母一样，
你有一个仔女，
你有一个儿女，
就多一份重担，
就多一份重担。
真是老实这么说，就是面干碎湿这样去凑大一个仔女，
就是含辛茹苦的把他抚养大。
做牧羊一样，
做父母一样，
每个信徒留意住他的情况，
每一个信徒留意他的状况。
咦，留意到他最近好像不是挺妥吧？
留意他好像最近不大妥。
那就要知道他什么情况啦。
要知道他什么状况。
又不是你问他的一定答你的嘛，是不是？
有时候问他不一定会答的。
就是他有些有些不能言尽 的一些困难，是不是？
有些不可以言谈的话问题。
那要花时间慢慢去了解。
要花时间慢慢去了解。
要慢慢跟他讨论。
跟他慢慢讨论，
倾谈，
倾谈，
了解个情况之后，
了解情况之后，
仲要点样样啊？
还要怎样呢？
有仔女嘅你会明啦，仲要睇下个咩性格喎？
还要看他是什么样的性格，
唔系同一番说话咧，唔系个个仔女都一样可以咁样讲噶噃。
同一番话呢，不是每个人都适用的。
即係有啲仔女咧直啲嘅咧，你就同佢講醒少少啦，咁樣 OK 嘅喎，係咪？
如果很直的話，你就可以說啊，聰明一點啦。
嚇！但係有啲嘢唔得嘅。
有些呢就不行。
你要慢慢咁樣同佢去講，等佢慢慢咁明白。
要跟慢慢去講，慢慢去明白。
保羅話佢凡事謙卑，其實意思即係話，我唔係因為你嘅牧者，於是乎我要硬套一套俾你啊。
保罗讲，他说凡事谦卑，不是说你是因为你是牧者而凡事都给你。
我硬套落去你度，唔系啊。
硬套下去给你，不是。
谦卑嘅意思系乜嘢嘢啊？
谦卑是什么？
唔系俾你糟质佢。
不是给你去谦。
嗱，呢啲如果好多教会咁会有嘅错误思维嚟噶。
这是很多教会会有的。
牧者要谦卑。
牧者呀，
即系我哋有咩要求？
所以我们有什么要求？
牧者都要满足我要求，咁就叫谦卑啦。
牧者呢都要满足我们的要求，
这
叫谦卑。
谦卑是什么意思啊？
谦卑是什么意思？
谦卑是放低自己。
谦卑是放低自己。
体贴对方的需要。
体贴对方的需要。
睇住咩需要，真正佢嘅需要啊！
他的真正的需要。
然后喺呢个过程当中，
在这个过程当中，
能够喺上帝嘅里边，
能够在上帝里面，
用上帝嘅教导，
用上帝的教导，
话俾佢知道，
告诉他知道，
陪佢去行，
陪他一起走，
呢种叫做谦卑，
这就是谦卑。
唔系话哦，牧师要听晒我话，我话乜佢要听乜，咁佢就叫谦卑啦。
不是说牧师要听我的话，他我说什么他做什么，这是谦卑。
不是，
不是的，
是要了解他的需要，
是了解他的需要，
并且怎样眼中流泪啊，
并且眼中流泪。
让我想到一个耶稣的教训，
给我们想到一个耶稣的教训，
与喜乐的人 同笑
啊，要同喜乐的人同笑，
同喜乐，
同喜乐，
但与哀哭的人同哭，
与哀哭的人同哭。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同佢身同感受。
你跟他身同感受。
佢难受。
他难受。
你都应该体会到佢嘅难受。
应该体会到他难受。
弟兄姊妹，你知唔知啊？做父母一样噶，我相信喺度大家做父母嘅都明白呢一点。
我相信作为父母呢，大家都明白这一点。
当你自己嘅仔女受伤害嘅时候。
当你儿女受伤害的时候。
佢既然痛啦。
他当然痛了，
但你仲痛，
但你更痛。
嗱，呢份心情系上帝推动保罗去侍奉。
这份心情呢，上帝推动保罗去侍奉。
同样样作为父母一样。
同样作为父母。
当如果你体会到你仔女嘅痛，唔系叫你一路咁痛落去。
当你看到儿女的痛呢，你不是一路的这样痛下去。
人推动你点样去帮助佢。
推动你去怎样去帮助。
嗱，呢个正正就系保罗喺呢度所讲嘅题目啊。
这是这里保罗所讲的题目。
点解会痛啊？
为什么会痛？
保罗跟住讲啊。
保罗接着说。
因为点样啊？犹太人嘅谋害啊，经历紧试炼。
因为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
呢番说话讲乜嘢嘢啊？就正正就系十九章所讲嘅事情咯。
这是十九章所讲的事情。
呢个底米丢。
底米丢。
佢搞到以弗所说鸡毛鸭血。
搞得以弗所乱七八糟。
搞到当地嘅信徒。
搞得当地信徒
都唔知点样继续喺面前行，
都不知道怎样在面前走。
喺咁嘅情况之下，
这样的情况下，
保罗其实引导咗一个状况啊。
保罗引导一个状况，
教会嘅信徒，
教会的信徒，
其实系要面对紧好多从外嚟嘅挑战啊。
在面对很多从外而来的挑战，
而且这些挑战是很刮你的心的，
而这些挑战很让你心痛。
刮什么心呢？因为这些是犹太人啊，
因为这些是犹太人，
同为犹太人，而保罗自己都是犹太人，
同为犹太人，
以弗所教会里面有很多的犹太人，
以弗所里面有很多犹太人，
虽然都有很多希列人，
也有很多希腊人
和其他化外人
和其他的人，
但主要的骨干仍然有很多的犹太人，
主要是犹太人，
而是这班来到的以弗所教会的信徒，
而这些来到以弗所的信徒
的长老，
长老
你要明白啊，
要他明白，
现在挑战你的也都是你最爱的那班人来的，
现在挑战你的也是你最爱的那些人，
痛不痛啊？
痛不痛啊？
即是你越锡那个仔女都越插你两刀，你怎样啊？
你最喜爱的儿女呢，他越让你心痛。
我成日 都想讲这番说话，都是这样讲的，最伤害你嗰个人就系你越爱嗰个人。
最伤害你的人呢，就是你最爱的那人。
啱啊！你唔爱佢，你唔伤心噶噃。
你不爱他，你不伤心的。
保罗喺呢度表现到呢份心肠。
保罗在这里表现他的心肠，
他其实很挂念住以弗所教会，因为他们会同样面对同样这样的挑战。
保罗呢很挂念以弗所教会，因为他同样面临这样的挑战。
简单地来讲，保罗是讲到在过去昔日的日子，甚至将来的日子，无论保罗自己也好，或者以弗所教会也好，
保罗说现在的日子或者将来的日子，保罗也好，以弗所教会也好，
你们的侍奉将会是有血有泪有挑战。
你的侍奉是有血有泪有挑战，
但只要我们是藏身在主的里面，
只要我们藏身在主里面，
向上帝谦卑，
向上帝谦卑。
为什么当我们要向上帝谦卑很重要呢？
为什么向上帝谦卑很重要呢？
那你就不是为自己的好处着想啊，
你就是不是为自己的好处而想啊，
你看事物就用回上帝那只眼，
看事物就用上帝的眼
去看事物，
去看事物。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你的侍奉才继续有力量去走啊，
你的侍奉才有力量去走。
这样的试炼其实反而是推动你去怎样更爱，怎样去传主的道理。
这样的试炼能推动你去怎么去更爱，去传主的道理。
跟着第二部分，保罗第二十节至二十一节就这样讲了。
接下来二十节就是这么讲了。
我读给大家听，大家留意了。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各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上帝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你们也知道，凡是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保罗在这里讲另一样很重要的事，
保罗在这里讲很重要的一件事，
他在这里流泪，在这里谦卑，在大家当中的侍奉你们知道的，
他在这里流泪，这里谦卑，他的侍奉大家都知道。
保罗不是说用我话对你有益处，
保罗说我说你有益处，
是你们客观地去对我有一个评价，
是你们客观地对我有个评价。
你知道逢亲对你有益的事，我没有一样东西是避讳去说的，
凡是对你们有益的，我没有避讳不说的。
所以十几年前在我教会有位老人家，
在十几年前呢，教会有一个老人家
胡先生，如果大家还记得他，
对，胡先生，
我都很久没有接触过他了，
好久也没有接触他。
最后一次我接触他的时候，他打个电话给我，黄牧师啊，
最后一次他跟我打电话的时候，黄牧师，
我回中国大陆了，我不回来了，
说我回中国大陆了，不回来了。
跟着他讲了一句话，
接着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黄牧师，
说黄牧师，
在加拿大里面，
在加拿大，
我信主的过程当中，
在我信主的过程当中，
有一样东西我很想跟你讲，
有一样事很想跟你分享，
你经常说真话，
你经常说真话。
我跟他说，
我跟他说，
我是讲我应该讲的说话而已，
我说我是讲应该讲的。
上帝在那一刻给什么说话我？
上帝在那一刻给我什么话？
我就讲给你听，
我就讲给你听。
他说在加拿大不是个个牧者这样样，
他说在加拿大不是个个牧者都这样，
但我很想讲这件事我才回中国大陆，
所以我说我很想告诉你，我才回去中国。
为什么要避讳啊？
为什么要避讳呢？
避讳有几个原因。
避讳有几个原因。
不想讲啲嘢伤害你，导致到你唔中意我。
不想讲一些事情呢，伤害你，导致你呢不喜欢我。
避讳另外一个原因。
避讳呢，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世人嗰套。
就是世人那一套。
你好，我好，大家好。
你好，我好，大家好。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你想真下，
你想一想，
对你有益的说话，
对你有益的话，
有几多是顺耳的说话？
有多少是顺耳的呢？
中国人都有句咁嘅评语，
中国人有这样一句话，
忠言逆耳啊，
忠耳，忠言逆耳，
有啲嘅说话，
有些话
系对你有益处嘅，
是对你有益的，
而系需要你去听嘅。
需要你去听
这番说话，
这些话
就照直讲给你，
就照直告诉你。
保罗说你们去看到的，
保罗说你们看见的，
不是我自己要评论我是这样的性情，
不是说我自己评论自己的性情。
还有保罗说我不是 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
保罗说，我不是这种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的。
保罗说，或在众人面前，
或在众人面前，
或在各人家里，
或在个人家里，
我都是这样教导你们的。
我都是这样教导你
们。这个是很重要的，作为基督徒，甚至特别是牧者，
特别是对于基督徒或是牧者。
英文叫 consistency，
英文是 consistency，
就是什么中文意思？从来没有改变的，一贯作风是这样的，
就是一贯的作风从来没有改变。
什么人才可以做事有一贯这样的作风啊？
什么人做事有一样这样一贯的作风呢？
就是那个人做任何事没有遮没有掩没有掩饰的人，
就是那个人做事没有遮掩没有掩饰的人。
弟兄姊妹，保罗就是这样在以弗所教会里面去侍奉了。
保罗就是这样在以弗所教会侍奉。
而且还有一样东
西，而且还
有他邀请你去评论我，
他邀请你去评论，
不是他自己保罗说是这样，
而不是说保罗自己去说。
作为一个牧者，
作为一个牧者，
你做的事你做的行为，
你所做的事情所做的行为，
你可以讲到天花龙凤都得的，
你可以讲得很好听，
但是究竟到底那个真相是怎样样，
到底真相是怎么样。
保罗邀请你们去给他一个评语，
保罗邀请你给他一个评语，
不单止这样样，
不单止这样，
保罗甚至讲，
保罗甚至说
他对犹太人希腊人都是这样证明的。
保罗对犹太人和希腊人都是这样证明，
不是因为你是自己人犹太人，
不是因为你是犹太人，
我就讲多
点，
讲好点，
讲好
落力点，
努力点，
不是啊，
不是
对个个都是这样讲，
对个个都是一样。
所以保罗他的侍奉不是只是纯粹为犹太人而去做的，
所以保罗的侍奉不是单单只是对犹太人去做的。
保罗的侍奉其实正正就是上帝旧约为什么要选立以色列民的原因。
保罗呢是讲上帝为什么选在旧约里面选以色列人为那个，
即上帝怎样对以色列民，
直接对怎么对以色列民
成一个例证，
成一个例证，
展示在普世的里面，
展示在普世里面。
这里所说的希腊人不是只是族裔的希腊人，
这里讲希腊人不是讲族裔的一个希腊人，
而是讲非犹太裔的人，
而讲非犹太人
住在整个罗马帝国里面的人，
住在罗马帝国里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保罗他的见证是可以什么人看都是一样的，
保罗的见证是在什么人体什么民族都一样的，
一个人是这么坦白，
一个人这么坦白，
用英文说 so transparent，咁透明度高啊！
就是透明度高。
一个人让自己敞开俾人睇到。
一个人敞开让人看到。
保罗讲呢番说话系乜嘢嘢啊？
保罗讲这些话是什么呢？
目的想讲俾你哋知道。
目的是让大家知道。
无论点样样都好。
无论怎样。
佢希望带呢两个信息俾所有人知。
他希望带两个信息给大家。
留意第二十一节。
留意第二十一。
第一样嘢。
第一。
当向上帝悔改，
当向神悔改，
这个是很重要的信息，
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
今天很多的信徒，
今天很多的
信徒在这一点上面真的要多下功夫，
要在这一点要多下功夫，
当认罪悔改，
当认罪悔改。
但认罪悔改不够啊，弟兄姊妹，
但是只是认罪悔改不够，
认罪悔改不足够你去 得到上帝拯救。
认罪悔改呢不足够得到上帝的拯救。
怎样才得到上帝的拯救啊？
怎样才能得到上帝拯救？
看下一句，
还有下一句。
21节的最后尾。
二十节下一句。
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信靠我主耶稣基督。
今天很多教会只是叫你认罪悔改，认罪悔改。
今天的很多教会只是叫你认罪悔改，认罪悔改。
如果不强调你去信耶稣基督的话呢？
如果不强调是信耶稣基督的话，
咁就大件事。
就大件事了。
今天其实好多教会咁样讲。
今天教会这么讲。
但实质上的情况是咩嘢咧？
但实际情况是什
么呢？各位会友啊，你要认罪悔改啊！
各位会友，你要认罪悔改。
信我这个牧者啊！
信我这个牧者。
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这样情况下，
表面好像叫人认罪悔改信耶稣，
表面小像让人认罪悔改信耶稣，
但实际当耶稣讲的说话讲的时候呢，
实际上如果当耶稣的话讲出来的时候，
连个牧者自己都不做，
连牧者也不做，
叫你信他，
让他信他，
咁就出问题啦。
这样就出问题了。
我分享一个事件俾你哋听。
我分享一件事跟大家说。
最近咧，我分享同人去讲到有关祷告嘅问题。
最近我分享跟人讲这个祷告的问题。
我其实祷告冇乜古灵精怪嘢嘅啫，讲得好白嘅，因为主耶稣。
因为祷告呢，不用讲一些古灵精怪的，是很直白的。
你们祷告嘅时候要如此说，耶稣啊。
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如此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名，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
非常好了啊！看到行你也写得这么背。我话你冇需要再有任何其他古灵精怪嘢去谂噶啦。
不用想一些其他古灵精怪的事情。
但有一间教会，
但是有些教会
四个牧者一齐联署一封信，
一起呢
来攻击我，
来攻击我。
佢话你嚟我教会讲堂咁嘅道，
说你来我教会讲这样一堂道，
你竟然教啲咁嘅信息，
为什么讲一下这样的信息？
你挑起神学讨论啦，
挑起了神学的讨论。
我跟住我只系讲一句说话嘅啫，
我只讲一句话，
这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亲口说的。
这就是主耶稣亲口自己说的。
你信耶稣？
你信耶稣？
你就应该听耶稣讲的说话咯。
你就应该听耶稣所讲的
话。你要改耶稣的基督的说话。
你要改耶稣基督的话。
或者加啲嘢落去嘅话。
或加一点在里面。
你就唔系信主耶稣基督啦。
你就不是信主耶稣基督了。
我讲完啦。
我讲完了。
后尾佢哋嘅其中一个牧者打电话嚟闹到我七彩。
其中一个牧者打电话给我。
跟住佢就同我讲咗一番咁嘅说话。
他跟着我讲一番话，
意思就系咩咧？
意思就是说，
你都唔识路，
所以你都不会做，
唔系不会做啊！你喺呢个世界都唔晓打滚，
你都不会混这个世界。
教会个会友中意讲你讲啲佢中意听嘅嘢啊嘛！
教会的会友希望你讲这些喜欢听的事情啊！
哦，弟兄姐妹，我做唔出啦！
我弟兄姐妹，
我好惊翻翻去上帝嘅面前嘅时候。
我很担心很害怕回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
然后耶稣坐在一个审判座前，跟着问了一句，
耶稣在审判桌前问了一句，说
我几时叫你这样讲过，
我什么时候让你这样讲的，
叫你说不需要一定要向父神祷告，我几时教过你这样的，
说不需要向父神祷告，我什么时候教过你是要这样说呢，
我不想耶稣问我这个问题，
我不想耶稣问我这样的问题，
我亦都唔想耶稣问你呢个问题嘅时候，你嘅回答系王牧师教我噶。
我也不希望当上帝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说是黄牧师教的。
因为一个信徒错就入我数噶啦。
一个信徒错呢？
啱啱啊？
我错了。
你错，如果你喺二马内听到啲错嘅嘢，第日耶稣问你嘅时候，上帝入我数噶。
如果你在以马内华人浸会听这样错，说错了，就是算我说错了。
除非嗰句唔系我讲噶啦吓。
除非那一句不是我讲的。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你睇保罗讲得好重要、好严谨啊！呢句说话。
这句话保罗讲得很严重、很严谨。
佢谦卑流泪，甚至被人迫害，种种试炼，其实佢个最终目的系乜嘢嘢？要教导你哋认罪，向上帝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嘛。
所讲的谦卑流泪受了磨害又经过几种的试炼，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要向神悔改，要信靠耶稣。
当你是这样的时候，
当你这样的时候，
就算我不在这里都好，
就算我不在这里，
保罗现在 就快走了，
保罗现在就快走
了，不在这里
了，
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因为你知道这些受逼迫迫害等等的事，
因为是这些逼迫的等等的事情，
是理所出现的了，
是理所出现的。
还有一件事，这段圣经很有意思，
还有一项这一段圣经很有意思，
跟着其实之后都会再重复讲，
之后呢又再重复讲，
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
有这样的人来逼迫你，
有这样的人会逼迫你，
你不要觉得出奇，
你不要觉得奇怪，
底米丟其中一個例子。
底米丟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後來佢勾結亞歷山大。
後來他勾結亞歷山大。
藏身喺教會裏面。
藏身在教會裡。
導致到點樣樣啊？
導致了什麼？
搞到雞毛鴨血啦！以弗所教會。
搞到他雞飛狗跳了。
因而保羅要寫提摩太前後書。
因此保罗要写提摩太前，
教导提摩太，
教导提摩太
点面对呢啲咁嘅人，
怎样面对这样的人？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圣经话俾我哋知，我哋唔好觉得出奇喺教会里边有啲叛道甚至传假道信息嘅人。
圣经当中讲到这些传假道的人，我们不要觉得出奇。
呢方面我哋之后再引申啦。
这方面我们之后再引申。
因为仲有好长嘅经文，我希望讲到第二十四节完啦，今日。
这些很长的经文，我希望讲到二十四节。
但是从第二十一至二十二节嘅二十至二十一节嘅里边，
从二十一到二十二节里面，
认罪悔改要加埋信靠耶稣先有效噶。
认罪悔改要加上信靠耶稣才有效，
而唔系口噏咁简单啊。
不是随便说说这么，
唔系就系心里相信啊。
不是心里相信，
并且要有行动噶。
要有行动，
因为你知道。你真系要信靠耶稣，你真系咁样去听耶稣讲每一句说话嘛？
因为要真的信靠耶稣，要真的去听耶稣讲话。
跟住第三部分，第二十二节至二十四节。
第三部分从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我哋一齐读啊，好嘛？
我们一起来读。
我哋揾到之后一齐读啦。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神迫切，不知道在哪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在这三节的经文当中，
在这三节经文当中，
保罗话俾以弗所教会嘅长老知道。
保罗告诉以弗所长老知道。
佢得到圣灵嘅引导。
他得到圣灵的引导。
呢个系好重要嘅。
这很重要。
之前我亦都讲好多次嘅。
之前也讲了很多次。
特别当保罗面对以弗所教会有动乱嘅时候。
特别是保罗面对以弗所教会有动乱的时候，
大家记唔记得有好多个人劝保罗？原本保罗话谂住去剧场救出两个嘅童工出嚟嘅。
原本是保罗想到去剧场救两个童工出来。
嗰两个童工正处身喺一个好危险嘅状态。
两个童工出生在很危险的状态。
一个叫该犹，
一个该犹，
一个叫阿里达古，
一个叫阿里达古。
呢两个信徒。
这两个人
之后一路陪伴住保罗，
之后一直陪伴的保罗，
直至到保罗最后去到罗马，
直到保罗最后去了罗马，
仍然陪住保罗，
仍然陪着保罗。
他们原本处在危险的时候，保罗想进入剧场去救他们。
在他们处在危险的时候，保罗想进去救他们。
但当时保罗身边的所有的朋友和同工叫他不要去。
但是保罗身边的同工和朋友让他
保罗听劝喎，嗰刻
那一刻保罗听劝。
但是保罗跟住要上耶路撒冷咧，
保罗跟着去耶路撒冷，
个个都劝佢唔好上耶路撒冷，
个个都要劝他不要去耶路撒冷。
保罗唔听喎，
保罗没听，
因素就系有冇圣灵嘅启示。
因素就是有没有圣灵的启示。
如果冇圣灵嘅启示嘅时候，
如果没有圣灵启示的时候，
即系代表咩咧？
只代表什么呢？
上帝俾你面前嘅工作，你嘅智慧可以处理得到。
上帝给你的工作呢，你的智慧可以去处理的。
但系当如果有圣灵嘅启示嘅，圣灵嘅说话就超越晒所有人嘅意见。
如果当有圣灵出现的时候呢，圣灵的意见超过所有的意见。
所以保罗咪喺呢度讲咯。他有圣灵向他启示，
圣灵向他启示，
这一次他一定要去耶路撒冷了。
这一次呢，一定要去耶路撒冷。
所以保罗心怎样啊？甚迫切。
所以他的心甚迫切。
好漂亮啊，这句说话。
这个句话。
有没有看下和合本圣经这里说原文是指什么？心被捆绑。
在原文是说心被捆绑。
你就会应该问啦，是不是牧师？心感迫切和心被捆绑有什么关系啊？
你就会问心甚迫切和心被捆绑有什么关系呢？
即是不做不得啊。
就是说不做不行。
一个有上帝的灵的人。
一个有上帝灵的人，
基督徒啊，
基督徒。
如果上帝有咁清楚嘅启示，
如果上帝有这么清楚的，
摆咗你喺嗰度嘅时候，
摆在你面前，
你唔做唔得啊！
你不做不行。
我分享一个故仔俾大家听，好吗？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我做传道人嘅时候咧，就最初头好多人叫我都唔好翻嚟加拿大。
当我做传道人的时候，刚开始呢都是叫我不要回到加拿大，
尤其是我家人，
尤其是家里人。
他说我在香港呢都读神学啦，
他在香港也读了神学，
当时我还在香港浸信会神学院读希列文，
当时在香港的神学经学院呢在读希腊文，
夜晚又去中神读一些校外课程，
在夜晚呢到中神去读一些课外的课程。
为什么你不在香港读呢？
他为什么不在香港读？
回到教会，
回到教会，
我在香港的教会的团契的弟兄姊妹在临别送我离开的时候搞了个欢送会。
香港的团契呢，当时在我临别的时候搞一个欢送会。
他们都问，
也是在问，
香港都很多神学院，为什么 Alan 你要去外国读？
香港也有神学院，为什么你要去外国读？
加拿大好一点
吗？加拿大的好吗？
我就咁同佢哋分享。
我跟他们这么分享。
上帝将嗰个重担摆咗我心里边。
上帝将重担呢摆在我心里。
而让我翻返去加拿大。
让我回到加拿大。
下一步我唔知。
下一步不知道。
但好清楚知道我个神学训练系翻返去加拿大。
很清楚知道神学的训练是要回到加拿大。
我都唔知点解噶。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上帝俾咗呢个心喺我里边。
上帝给了这个心在我里面。
不是我个人意愿，香港我都读紧啦。
不是我个人意愿，香港也在读。
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当时的副院长仲同我咁讲添。
香港当时的副院长也跟我这么说。
佢话你申请嚟我哋神学院读书。
你申请到我们神学院读书。
我只有一个条件嘅啫。
只有一个条件。
你一答我。
你答
我。
我
即刻答你。
马上答。
我会唔会收你？
我会不会收你？
呢个牧者叫余达森牧师。
这个牧者叫余达森。
他说如果我今天收你，你是不是读完整个课程在香港我就收你？
你如果我收你，是不是在香港读完全部的课程我就收你？
我说不会。
我说不会。
我只会读头一个学期。
我只读头一个学期。
如果是这样我决定不会收你的了。
那我决定不会收你。
你想真一点。
你想清楚。
跟着我就这样跟他说。
跟着我就会这样跟他说。
我说余牧师。
我余牧师。
多谢你了。
多谢你。
我希望神学院不要收我。
我希望神学院不要收我。
那我去加拿大读书。
我要去加拿大读书。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当上帝给了一个使命你的时候。
当上帝给你一个使命。
你不做不得的。
你不做不行。
你要完成到上帝交给你的工作。
你要完成上帝交给你的工作。
你说前面是怎样做的？
你说前面怎么
做？我都不知道啊，当时。
我当时也不清楚，
是不是在加拿大牧会呢？
是不是在加拿大牧会？
还是读完回香港？
还是读完回香港？
无数这么多弟兄姐妹经常来加拿大探我的时候都问这条问题。
弟兄姐妹从香港到加拿大探我的时候都会这样问我。
我答案都是不知道。
我答案是不知道。
直到几时我知道呢？
什么时候才知道
呢？你想知道我几时知道？
你们大家想知道吗？
直到以马内利还浸信会出事的时候。
直到以马内还教浸会出事的。
出什么事啊？
出什么事？
好多弟兄，所谓弟兄姊妹离开晒教会。
所有的弟兄姐妹离开教会。
因为他们自己个人的私心。
因为自己的私心。
在这里不是去谴责他们。
在这里不谴责。
我都不在这个位份上面谴责。
我也不在这个位份上谴责。
我见到上帝就摆我在这里。
我见到上帝就摆我在这里。
我要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
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次。
以马内利浸信会不是一间大教会。
以马内利华人浸会会不是一间大教会。
为什么要在这里啫？
为什么要在这里？
甚至有很多传道人跟我找埋工，话喂，你去嗰度申请啦。
或者很多传道人跟我找好工作，你到申请这家啦。
我话喺呢个时候，上帝冇叫我喐。
我说在这个时候，上帝没有让我动。
至于几时先至喐咧？
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呢？
上帝到时会显应。
上帝会到时候告诉我。
呢度就系咁讲咯。
这里会这样。
保罗唔做唔得，不过唔知跟住发生点，不过应该要做嘅嘢，佢先做咗佢。
保罗是不做不行，将来会怎么样也不知道，所以现在要做的一定要做。
所以喺呢个时候，
这时候
佢知道系咩啊？圣灵喺各城里要向我指证，指着有捆锁与患难等住我。
他知道什么？但是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所有捆绑与困难等待我。
简单啲嚟讲，保罗知道山有虎噶。
简单的说，保罗知道山有虎。
但点解偏向虎山行呢？
为什么还要偏向虎山行呢？
因为圣灵讲啊嘛。
因为圣灵讲。
圣灵要你咁做。
圣灵让你这么做。
你就唔好再睇你自己性命重要啊。
就不要看以自己的性命为重。
意思系乜嘢嘢啊？
意思是什么？
唔好净系睇自己利益啊。
不要看自己的利益。
讲真，弟兄姐妹，你哋有目者我。你哋知噶，真系你哋知啊，系咪？喺呢度有啲咩嘢好嘢啫？相等出边其他教会牧会嘅牧者，你可以睇得到个比较分别噶。
你们了解作为牧师的我在这里能有什么呢？相比一下其他的教会。
出边嗰啲牧者人工高，福利好。
出边外面的教会呢，是牧者的人工好的，福利也好。
我唔系批评啊，我喺呢度唔系批评。
我在这里不是批评。
以马内利。在这里侍奉，你知道你的牧者人工有多少？
在以马内利侍奉呢，你们知道牧者的人工有多少？
有没有福利啊？
有没有福利呢？
看医生都没有保险啦。
看医生也没有保险呢。
出面的牧者？
外面的牧者。
又供退休金又剩。
有退休金的有什么？
是吧？以马内有吗？我如果为这些在以马内侍奉，我就不会留在以马内了。
如果是为这些而留下留以马内利就不会留下了。
连汤泉都问我这句话。
连汤泉道都问这个的话。
啊，黄牧师。
黄牧师。
你在以马内利侍奉。
你在以马内利侍奉。
是什么推动你呢？
是什么推动你？
我只有一个原因。
我说只有一个原因。
在这里可以将上帝的道理，我最大的恩赐可以去侍奉上帝，全讲清楚就可以了。
是将上帝的道理能够传讲清楚。
这个就是保罗所说，我却不以自己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怎么只要完成我的路程。
就像保罗这样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完成我的旅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的恩惠的福音。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等一下，无论我们做牧者是有什么结局都好，
有什么样的结局？
我深信一件事，
相信一件事，
只要行在上帝要我行的路里面的时候，
只要走在上帝让我走的路上的时候，
条路不是容易行的，
路不是容易行的，
不过
但是
是为上帝的差命而去做，
要为上帝差命而做的，
是为信徒的益处去做，
为上帝信徒的益处而做。
以马内虽然不是很多会友，
以马内利华人浸会不是有很多，
但我希望以马内利华人浸信会的每一个跟我们无论在网上的好，在教会实际聚会的好，最后尾你去到施恩宝座面前审判台前的时候，你是可以进入天国的一份。
我希望在这个以马内利华人浸信会，不是在现场的好还是在网上的好，将来呢走到施恩宝座之前呢，
因为我是想你 得到上帝恩惠的福音，
希望得到你恩惠的福音。
正如我所讲，
正如所讲，
这封信真的很丰富，
这封信很丰富。
今天我讲到这里为止了，
今天讲到这里为止。
不过我很想大家明白，
我想大家明白，
这个只是保罗在他这番与以弗所教会的最后讲话的头一好小片段，
这是将在以弗所教会所讲的头边的一小部分，
那个核心来着呢，
那核心接下来了。
我每一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我每一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啊，我心被感动，
就心被感动。
我希望大家回去有机会看看，
我希望大家回去看
到下个星期，
到下个星期，
下个星期我在第二间教会讲到了，再下个星期，
在下个星期，
当我再回来这段经文的时候，
再回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你读完这段经文，
你读完这段经文，
我希望你同样体会到，
我希望你同样体会到
保罗，
保罗
同以弗所教会，
同以弗所教会
他们的信徒，
他们的信徒
他们的关系，
他们的关系
是有多亲密，
有多亲密，
是怎样一起，
是怎样一起
继续走面前属灵的道路，
继续走以前面前属灵的道路。
让我们同心祷告，
让我们同心祷告。
父神，多谢你给到我们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的学习，作为一个牧者谈何容易，能够与弟兄姊妹并肩走一段的时间， 是你给我们的福气，让我们能够在将来在永恒再会地上的短短的见面，打开了这份属灵的关系的密切，求你让我们珍惜，求你让我们晓得去感恩。感谢天父你给我们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明白到当一个传道人应当有的心智是怎么样，同时要让我们了解到纵然我们在地上能够相聚的时间是有限的，但这只不过是打开这个永恒关系的开端，我们现在就学习怎么感恩，一同迈进永恒的生命当中。Heavenly Father, thanks again that you let us have this passage and let us to touch the heart of a pastor and how he built up the relationship with his congregation in you. Though their life can be only get together for a very short, limited time,But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of the eternal life. So Lord, let's treasure this relationship and also allow us to give our thanks to you once again because of you, your grace, your blessing, and open the whole spectrum of spiritual prosperity in the eternal life.We pray in the name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Amen.
Amen.